今天是复活节，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是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传的不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不是枉然的。基督确实复活了，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证明基督用某一种方式跟我们相遇。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才可能继续的跟随他。基督教有教导，也看重教导，所以我们有各级的主日学。但是基督教不是一个因为教导而能够相信的宗教，也不是一个我选择相信我选择皈依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圣灵把这些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才可能拥有基督教的实质，就是一种与神恢复和好并且持续同行的关系。有一首诗歌，主活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这种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的关系，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关系，我们与复活的主的关系是持续的，是直到永生的。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关系都是需要经营的，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一样需要经营。这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关系，我们与复活主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去体会它，花时间去维持。我们明白主更多，我们就容易与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越认识主，我们与他的关系就可能越亲密。今天我们仍然要从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我们来读几节经文。约翰福音13章33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们知道，当耶稣对着门徒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他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而且打算卖耶稣的犹大，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那个房间，要将他的计划付诸实现了。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想想看，现在这屋子里面剩下的人，是不是都被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气氛包围着？彼得听到耶稣说话，就说，主往哪里去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预言，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耶稣马上接着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在这么沉重的预言之后，门徒到底应该怎么样信靠主呢？我们来看看马太是怎么记载当彼得和门徒听到这个预言的反应。彼得首先说，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门徒看看下面这一句，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愿意为主耶稣舍命的宣告，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诚恳的。马太告诉我们，不止彼得有这样的自信，所有的门徒都说一样的话，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惧怕。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也许当耶稣说完了这个预言之后啊，所有的门徒和彼得心里想的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服气，怎么可能？我跟你什么关系？我怎么可能看着你死没有作为呢？四卷福音书都记了这件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个小时之后，这个预言就成真了。我们看彼得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个路加怎么记的哈。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彼得现在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坐在这些人的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仔仔细细地看彼得，说，诶，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耶稣的眼光与彼得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彼得突然想起耶稣几个小时之前告诉他，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的话。也许我们不能够明白，耶稣这么特别的话，为什么彼得竟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忘记呢？我想是因为那天晚上实在发生了太多事情，而且一环扣一环，发生的太快了，所以彼得完全忘记了耶稣告诉他，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的话。而且当耶稣在讲那个话的时候，因为他们心里都不相信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真的没有把耶稣的话认真对待。但是就在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彼得所有都想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彼得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耶稣是他最爱的人，他可以为了回应耶稣的呼召，放下自己的渔网， 3年半之久跟他一起打拼。不管彼得知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也不管彼得什么时候才知道耶稣要建立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彼得他是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他是放下一切他所熟悉的人事物。记不记得他跟随耶稣到一个地步，要交1块钱、半块钱还是1块钱丁税，他都交不出来，需要靠着去钓鱼，钓上来的那只鱼的嘴巴里面含着钱。所以他跟随耶稣到这样的地步是非常真实的。但是现在就在那一天清晨鸡叫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况。当他里面真实的情况被显出来的时候，像彼得这样的一个硬汉他都受不了自己，他只能够离开当时耶稣被拘捕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对不对？他只能够离开那个地方，他要找一个可以哭的地方，他出去痛哭。1997年的夏天是我患恐慌症跟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牧师在 Maryland 上班，我带着2个孩子住在 Georgia 的乡下。因为暑假我们就带着孩子到 Maryland 去跟爸爸在一起，我们到寄住在朋友家过暑假。有一天我真的是需要找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可是住在人家家太不方便了，所以我就出去走进他们的这个树林里，我在那个地方大哭特哭。哭的时候我记得我讲了很多话，大致就是这样的话：主啊，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现在我一直求你医治我，为什么你不医治我？这对你来讲真的一件小事，小事。你喜欢看到我这么痛苦吗？我痛苦你高兴吗？我讲了很多。我记得最后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恨你。讲完这句话，我头也不回地离开那个树林。可是当我走出那个树林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完全的空虚，我没有办法形容那种空虚。我一边走，好像那个空虚整个笼罩我。我就想，我从前只是没有健康，我现在不但没有健康，我也没有神。好像是我把这个关系切断。然后我也想到，在我这一生第一次神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对我说话，就是问我爱不爱他。我很确定地告诉他：主，我当然爱你。可是现在我在天使跟魔鬼的面前挥着我的拳头对他说：主，我恨你。所以当我走出那个树林的时候，我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我的感受。彼得出去痛哭， 上礼拜牧师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当耶稣一个一个的洗过来的时候，轮到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记得那天同工们在预查圣经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都不明白的，就是耶稣为他洗脚这件事情，在他洗的时候，在耶稣洗他的时候，他不能够明白，但是后来他明白了什么？到底后来彼得明白了什么呢？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知道了，谁愿意把自己的脏脚伸出来给自己非常尊重的人看呢？脚本来就是人比较卑微的地方，有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脚伸出来给任何人看。我们越尊重的人，我们不是越希望他看到我们的是最好的一面吗？我想这是我们共有的态度吧。但是根据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这个地方，他是这样说，耶稣回答彼得， You don't understand yet the meaning of what I'm doing, but soon it will be clear to you. Soon it will be clear to you. 耶稣回答说，你还不了解我在做什么，但是很快你就会明白。多快彼得能够知道耶稣为他洗脚是必须的呢？就是在鸡叫的这个时刻，就是在他发现他里面原来有一个这么大的污秽的时刻。我相信耶稣转过身来看他的那一眼，绝对不是 See, I told you, 看吧，我早就告诉你，不是。耶稣转过身来看他的那一眼，如果你也被耶稣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一眼是充满了理解，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的眼光。就在彼得因为自己的表现而最痛苦的时刻，耶稣在稍早以前坚持为他洗了脚。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意义并不明显的事情，但是现在当彼得痛哭的时候，变得非常有意义的举动。怎么说呢？当仇敌可以有机会在彼得的耳边说，你应该去吊死，像你这样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爱你的人，你竟然这样对待他，你应该出去吊死，你不配活着。这个时候彼得会回想起耶稣曾经帮他洗过脚，而且当耶稣帮他洗脚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对他说过一句话哦，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什么意思？这表示我们的生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有信心接受他的赦免的那一刻，我们就被洗净了。但是呢，这并不表示我从此以后我活着，我就不再会犯罪，我也不再会做那些让我自己都悔恨的事情。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耶稣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在那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把脚洗一洗，我们仍然是干净的。这就是耶稣为彼得洗脚的意思。我刚才说1997年在玛丽兰的树林里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就带着那个空虚，带着那个悔恨过完了那个暑假。 等到暑假终于结束了，我带着小孩回到 Georgia 来，我参加教会的第一堂聚会，我的牧师就呼召要领圣餐。我在那个教会聚会了好多年，我总共大概在里面领过2到3次的圣餐。那个教会并不像一般的教会有领圣餐，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或者每个礼拜都领或者怎么样，他们是不定期的，当神感动牧师的时候，牧师就会领圣餐。对我来讲，那一次的领圣餐就像耶稣为彼得洗脚一样。主知道我的悔恨，他给我一次机会，透过圣餐，他把我的脚洗一洗，让我能够再一次经历，全身就干净了。在圣经里面，耶稣那一天不只为彼得洗了脚，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更多，在彼得有机会表达他对主的忠心和委身之前，主耶稣先对他说了一件事，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我们先看到32节，耶稣先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要筛你们，就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在这里主耶稣提醒彼得，你们将会经历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间，这个困难跟撒旦有关，在这段时间里面，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有看过人家筛麦子吗？往上，然后让风把那些糠皮吹去，筛，那个是何等的震动，何等的震动。关于魔鬼，我们记不记得大卫因为数点人数让神很不开心，神就派先知加德把3样灾摆在大卫面前，你选一样。圣经是怎么记的？大卫对加德说，我为难了，我太为难了，但是呢，他的选择，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如果落在人的手里都是那么可怕，何况落在撒旦的手里。弟兄姐妹，不要太天真，我跟你不是他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你要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天父啊，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对于彼得和他的这些兄弟们即将遇到的凶恶，耶稣知道有多么的严峻，他们茫然无知，但是耶稣知道，所以耶稣除了预先警告他们之外，也为他祷告。当时彼得完全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所以彼得才会讲下面的话，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很有意思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谁没有软弱？谁没有软弱？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一句话，是谁没有软弱？但是当我的软弱被显出来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惧怕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里面有这个东西是我从前根本看不起的，我看不起那些害怕的人。当你第一次发现你的贪心就跟别人一样，甚至于连不信主的人可能还没有你那么严重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发现你情欲的问题不能被控制的时候，当你第一次看见你的骄傲是深入骨髓的时候，当你第一次里面的怒气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大大爆发出来的时候，当你被别人冒犯，你突然里面有一个恨，恨的心要跟他势不两立，恨之入骨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躲在谁没有软弱的借口背后。你如果够诚实的话，你会面对面的检视自己，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怎么了？我到底是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在你的里面，只是没有机会让他们显出来。但是当压力、当环境、全部的情况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显出来了。我们会在震惊和痛苦之中，除了眼泪，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卑微。当然，这样的经验也有好处，就是从此以后，当你听到别人为他自己辩护，谁没有软弱呢？你的里面是怜悯，而不是定罪，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是一个被软弱所困的人。看见真相，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何况我们记得彼得被揭露的过程是撒旦设计的。现在真相大白了，对彼得来讲，这次的跌倒是何等的跌倒，艰难到自己真的没有力量爬起来。耶稣在他的预知里面知道这个对彼得会有多困难，所以即使那一天晚上对耶稣自己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时刻，耶稣还花精神花力气为彼得祷告，也为所有的门徒祷告，叫他们不致失去信心。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耶稣怕彼得会失去呢？第一，活下去的信心。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跌倒之后，在失败之后，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心，以至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都知道犹大的故事，对不对？当他卖了耶稣之后，他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跟勇气，他就怎么样？出去把自己吊死了。有一些人面对失败，觉得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没有信心活下去。第二，耶稣怕彼得失去什么样的信心呢？到神面前祷告的信心。 有些基督徒因为看到自己的不好、犯罪、软弱，自己的罪性，不相信自己还能够、还配到神面前去祷告，更不相信神会赏赐自己寻求神的心，所以就再也不祷告了。我们记不记得当彼得还不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什么都敢求，他是一个很少见什么都敢求的门徒。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大家都以为他是鬼怪的时候，只有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叫我到你那里去。诶，他的祷告被垂听了，耶稣说，好，你来。所以他是除了耶稣之外唯一走在水面上的人。主不要他失去祷告的信心。第三，失去侍奉的信心。有一些曾经跌倒又痛哭悔改的人，永远失去侍奉的信心，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侍奉哦，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侍奉。而很遗憾的是，教会也不再信任他们，也不再接受他们的侍奉。其实啊，真正悔改的人，他们的侍奉应该会比在他们没有跌倒之前更纯。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但是彼得没有办法起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两次向他显现之后，他仍然呼召他的兄弟们一起去打鱼，他失去了侍奉的信心。好，现在我们要来看耶稣自己是怎么看彼得跌倒的这件事呢？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告诉彼得，在他跌倒又回头之后，还是要服侍，要以他的精力去坚固其他的弟兄。撒旦筛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目的就是要耶稣的门徒对自己失望，感觉自己没有资格，然后呢放弃寻求神，放弃追求神，放弃服侍教会。但是耶稣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这一切，他不但原谅彼得，而且他早就为彼得祷告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哈，耶稣看这些跌倒的人，他的心意是要这些人被恢复，他不愿意看到这些跌倒的人活在悔恨和自责里面。很奇怪，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些跌倒被公众于世的人，他们永远活在自责跟悔恨里面。其实这不是耶稣的心意哦。耶稣的心意是希望这些跌倒的人被恢复。你曾经大大的跌倒过吗？金钱、权力、情感，你曾经大大的跌倒过吗？耶稣，这个撒旦曾经蒙蔽你的心，蒙蔽你的眼，使你在认识耶稣之后仍然做了你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事。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们要记得，约翰特别把它记在圣经里。约翰活得很老，他是经过很多的反思，所以他选择记下来的东西跟别的福音书很不一样。约翰特别把这一段记下来，因为他能够了解主耶稣的心意，他为每一位跌倒的儿女有同样的期待， 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悔改了？我是不是不再做那些让我后悔、自责、羞耻的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希望你能够用你过去的经验去服侍，去兼顾你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我们在 Simpson Wood 举办退休会，在圣灵充满这一堂最后，我唱了，突然有一首歌到我的脑里，耶稣爱我，我知道，我就开始唱这首歌。后来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件让主非常伤心，也让自己很自责的事情。她说，当你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对主说，主啊，我好想唱这一首诗歌，我好想为你唱这一首歌。他说他才还没有讲完这句话，我就把我的麦克风交在他的手里。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我的麦克风交出，我浑然不知。另外有一个礼拜六，好多年以前，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中午，我的信息好不容易准备的差不多了，突然之间，我感觉神对我说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很自然的就反应，主，他们知道你爱他们。然后主又再讲了一次，告诉他们我爱他们。哇，主耶稣讲两次，我怎么办？我没有选择，我就改变我第二天的信息。我还记得我那天搞得好晚好晚好晚，但是我把它写出来了。那个信息的题目就是神爱我。在那个礼拜里面，有一位姐妹的小组长来告诉我，那位姐妹在早上开车来教会聚会的路上，她对主说，主啊，我都这样了，你还爱我吗？她一到教会就听到师母说，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是为谁预备的，但是你要好好的听，你害我昨天搞到很晚，现在耶稣要告诉你他爱你。这两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故事。你能不能够明白耶稣的心？当我们在那里自责，当我们在那里瞧不起自己，当我们在那里想要恢复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耶稣的心也是这样想的。也许你会说，彼得有耶稣为他祷告，我怎么知道我能够恢复呢？保罗回答了我们的怀疑，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重生的基督徒是神所洁净的人，是一群已经洗过澡的人，我们是一群被神称义的人。保罗接着说，这样的人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之后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替我们祈求。彼得有耶稣为他祷告，叫他不致失了信心，你和我也有 耶稣为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致 失去信心。即使魔鬼不断地在你耳边说，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事，你看看你这种人，你还配吗？你还配在教会进进出出吗？弟兄姐妹，不要听他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可以告诉你，永远不会停止，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声音，他不是到天父面前控告，他没有办法到那里控告我们。他如果去控告，耶稣说：“你回去，我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告我们。”但是他会在我们的耳边不断地对我们说：“你不配。”如果他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抵挡他，也要用说话的方式。你不需要很大声，但是你要相信你说的是什么。你要用神的话去抵挡。谁能定我的罪呢？谁能定我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正在替我祈求。如果我们可以听见耶稣的祈求，我想我们可能会听到，父啊，魔鬼一直在他的耳边，在他的心里说话。父啊，差派人去鼓励他吧，不要让他失去信心啊。父啊，给他恩典吧，让他的心醒悟过来，不要生活在那种悔恨跟沉重的情绪里面。父啊，他已经回头了，他已经改变了，他在我们的国里还要大大的有用处，诶，使用他，使用他去兼顾别的人吧。耶稣是不是一直都知道彼得愿意为他死的心是诚恳的？耶稣知道哦，因为耶稣早就说了，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后来你要跟我去。耶稣复活之后有一次向彼得显现在提比利亚海边，记不记得耶稣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说，好，你喂养我的小羊。等一下耶稣想一想，又说，又问一次，彼得啊，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啊。耶稣再问了一次，彼得啊，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我的，我爱你。耶稣再问他，再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从耶稣为他祷告，告诉他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到耶稣复活之后三次问他，他还是跟他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早就知道彼得爱他的心是真的，是很诚恳的，只是他还需要发现自己的过程而已。所以耶稣对他说，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而且跟主同行了30多年。最后耶稣去的地方，他要跟他去。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彼得真的要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彼得这一次不但没有害怕，没有逃跑，而且彼得对要钉他的人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这样好吧，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吧。结果他真的为主 被道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他的死荣耀神，说彼得的死荣耀上帝。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死可以荣耀神？就是彼得。你回过头来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在接下去的年日活出了一个完全是得胜者的姿态。他不但回头了，而且兼顾弟兄，带领初代的教会一起往前进。不过在他达到那个巅峰之前的30多年，耶稣就已经看到他有一颗爱耶稣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跌倒过吗？狠狠地跌倒过吗？爬起来，耶稣期待我们在跌倒之后一个一个地要爬起来。不但如此，当我们回过头来之后，耶稣期待我们要去兼顾那些正被自己的软弱所困的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我想要用两个我们最近查过的经文，在加强证明我的信息是从神来的。记不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读的两段经文，一段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好，门徒经过的时候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你看，你看，当大家都在讨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谁有罪谁没罪，是谁的问题，应该怪谁，耶稣想到的就是如何恢复他。耶稣停止他们的讨论，同时呢，耶稣用他的能力帮助这个瞎子恢复到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正在行营被抓住的妇人，他是在犯罪的现场被逮到哦，哎，大家都很有兴趣，要看看耶稣要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耶稣他没有把有罪的看为无罪，所以教会也不应该把有罪的看为无罪。然后耶稣对围观的人说，可以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意思就是他确实是有罪的，你们可以动手。但是当耶稣确定这些看好戏的人，好，还有这些想要试探他的人都被摆平之后，都离开之后，耶稣对这个犯罪的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最有资格定我们罪的人是耶稣。但是在这两个例子里，第一个例子，他拒绝去猜测是谁犯罪；第二，他拒绝去定罪。耶稣想到的就是如何拯救，如何挽回，如何恢复那些跌倒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跌倒了，要努力的靠着耶稣的真理爬起来，要相信耶稣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正在为你祷告，叫你不要失去信心。所以不要失去信心，爬起来，不要失去信心。如果我们的旁边有人跌倒了，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 去把人扶起来，千万不要做撒旦的同工，去帮着撒旦控告那些耶稣期待回过头来要坚固弟兄的人。如果我跟你曾经是撒旦的同工，我们控告别人，我们在别人的伤口上继续的撒盐，让他的伤口永远不会好，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真的悔改。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4:19，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求圣灵帮助我们，不管我过去犯过什么罪，做过什么让自己悔恨让自己羞耻的事情，只要我悔改了，你悔改了，不要再做那些事。耶稣希望你好好的活着，耶稣希望你的灵是活泼的活着，而且耶稣希望我们去坚固那些还在被自己的软弱抓住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愿神，愿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真理里面发现盼望。好，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他扶我起来，这就是耶稣在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在做的工作，他扶我们起来。
他扶我起来，他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主，他爱清洗我，他宝血救赎我，所以我永远赞美他。我越来越爱他，我越来越爱他，他扶我起来。掌 起来，
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我主，你爱情吸引我，你宝血救赎我，所以我永远赞美你。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主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爱。
第二节我们来，
我赞美你名，我歌颂你名。我乐意服侍我主，你恩典领导我，你生命充满我，故我要见证你生命。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这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
我们对他说，我越来越爱你，
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这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爱。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这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爱。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我主，你爱情吸引我，你宝血救赎我，所以我永远赞美你。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这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
再来一次，
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你扶我起来，我主，你爱情吸引我，你宝血救赎我，所以我永远赞美你。我越来越爱你，我越来越爱你。你扶我起来，这一次来扶起我，以温柔彰显爱。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没有一位能够这样的了解我们，这样的体贴我们，用你的力量把我们一次又一次扶起来。主啊，我谢谢你，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早就知道我们可能经历多么深的那种卑微，你知道，你从骨子里面就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你竟然信任我。你说当我们回头之后，坚固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我要为所有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祷告，让我们能够这一生都活在真理里面。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堪，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犯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仇敌更是昼夜在我们的里面控告我们，在我们的耳边控告我们的时候，主，让你的真理胜过这一切，让你对彼得所说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你的教会里面每一位都可以从自己的软弱里面爬出来，再也不会用审判的指头，用审判的话语去说我们旁边的人。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也是一个被软弱所困得着恩典的人，让我们能够给出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把别人扶起来，就像你扶起我一样。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是真的那位为我复活的神，你完全拯救了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愿你的恩典，愿你把我们扶起来的恩典伴随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对你的爱越来越浓，越来越多，因为那赦免多的爱就多。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复活，谢谢你把我们扶起来，我们这一生都要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一生都要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祝福弟兄姐妹复活节快乐，充满盼望，阿们。